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这集开始由我来跟各位解说《中通与说通》里面的说通，第三章说通里面的第四节，也就是三圣无学应回向第一谛的这个部分。那这里说到说，三圣的无学指的就是声闻阿罗汉、缘觉、辟支佛，那还有大圣的通教阿罗汉与辟支佛，那还有大圣别教的初地满心啊，或者是六地满心的菩萨啊。因为既然是讲的是三圣的无学，那无学位就是这些菩萨跟这些阿罗汉或是辟支佛。那前面已经有略说到声闻跟辟支佛的部分，那这一节就特别针对大圣的通教菩萨来跟各位解说。那大圣的通教菩萨又分成两种，一种是菩萨的阿罗汉，可是他因为对于修学这个第一谛的因缘呢没有成熟，所以他碰到的是修学声闻法的一些善知识，所以他所教导的都是属于恶圣声闻所修学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就是对蕴处界欲四圣地来观察，然后动我见动我执。可是对于大圣法的修学，他就没有因缘来修学啊。那这里我们就要稍微提一下，那为什么这个通教菩萨他有因缘修学声闻缘觉，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因缘来修学第一谛的这个大圣法呢？那就是因为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对于什么叫做菩萨身没有真正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导师在这个前面的概说里面就有提到什么样叫做法师，那什么叫做菩萨身就有说明到。也就是说，在声闻的解脱道，他所一般所示现的，因为他是急求入微涅槃，所以他一般会示现出家相，是以出家相为最主要的修学的一个表象，所以他会走向出家的道路，因为他要急求动我见动我执入五蕴涅槃。所以说，当一个大圣通教的菩萨，他 他以前所熏习的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法，认为说出家相才是菩萨，那这样的话他的因缘呢就不够成熟，也就是说他对于修学大乘法的因缘就不具足。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菩萨身应该现出家相，那如果是在家相呢，就一定不是真正的菩萨，他的观点就会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如果说他想要修学大乘法，可是他的观念里面还是声闻，那他是没办法修学大乘法。因为大乘法的修学主要是以在家示现在家相为主的，那这样子才是菩萨的修学。因为菩萨的修学是要能够示现种种相，以种种相来摄受一切的众生。可是如果只有声闻相，那他没有办法广大的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说在经典里面也常常有叙述到佛陀的本身就是示现的种种的身相来度化一切有情，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圣修学大圣要实证第一地的一个重要的因缘，也就是他不能有错误的见解。对于什么是大圣菩萨身的真正的外观，他能够正确的了知，他能够依法不依人。所以依法不依人也是这个意思，也说不要看表象，而是要看这个人所实证的实质，那这样子才是有因缘能够受学第一地。那如果有错的见解，认为说居士修学居士讲法那不是佛法，而不愿意听受，那他就没有办法来有这个因缘来受学这个第一地的法义了。那他将来这种通教的菩萨呢，即使他碰到了真正的大善知识呢，他也不愿意亲近修学，所以他就不能修学真正的佛法，他只能修学恶圣法，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不能忍受真正的菩萨的吹邪显正，因为声闻法恶圣人不管是声闻缘觉，他是急求涅槃，既然是急求涅槃，所以说他对于如何住持佛教他也不能心中有所挂碍的。也就是说佛法在世间到底是要住世多久，他是不能关心的，他不能在乎的。因为如果他心中细念的这个佛教他的这个正法期相法期末法期应该如何住世，应该如何广度众生，那他就没办法入无余涅槃去了。所以说声闻人他对于法义呢他不大辩驳，也说如果说众生有邪见，他会认为说这个众生好可怜哦，那他应该赶快来修学解脱道吧，所以他会随缘说一些声闻法。可是他对于大圣的部分的邪见他也不处理，因为那是属于实相的智慧，无碍于解脱，所以说那个不是他所关心的。所以说对于众生种种的关于实相的部分的这种邪见，也就是说这个法界里面的根源到底有没有如来藏，有没有一个这个第八识存在，如果有人有邪见他也不会去强加破斥的，因为那样子会妨碍他的解脱。所以在声闻道场里面对于法义辩证呢他是不论的，因为声闻人不可以有世论乃至世间论，他都怎样随缘而做，他不会积极去做的。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接触到声闻法的这些大圣通教菩萨呢，他就熏习了这个之见，认为说有人在论说别人错，指出别人的法义错误，那一定是怎样，一定是不对。为什么？因为产生纷争了。可是真正的大圣菩萨他是世出世间，因为他是菩萨，他要生生世世在三界里面度化众生， 才能够最后迈向成佛啊。因为成佛一定在三界中成佛，所以他一定要对于佛教要如何能够住持于世间呢，他是心心念念都在关心这件事情的。所以对于众生他的邪见呢，菩萨都非常关心，而想要矫正众生的邪见。所以对于众生对于这个法界的这个实相有所误解，乃是有所错会，乃是误会的成佛之道的内容，菩萨就会愤而出来指出众生的错误。那这种做法是跟二圣人的那种做法是不同的。可是如果一个通教的菩萨，大圣的通教菩萨，他熏习的是二圣的那些想法，那他就对于大圣菩萨吹邪显正这件事情呢，心中不能安忍啊。因为这缘故，他就不愿意亲近这个大圣的这个圣意身啊。因为这样子他的因缘就没有成熟。另外呢，我们说我们要修学大圣法，我们要在大圣法里面有所实证，所以天天求佛菩萨给我们因缘，那我们来修大圣法。可是这个法是没有办法直接给众生的，而是一定要透过善知识来教导。因为如果说没有善知识教导，那我们如何得法呢？所以说一定要跟大圣法中真正实证的这种圣力身，不管是在家出家不论，而能够依法而信受，而亲近，而结缘。如果没有跟大圣法中真正证悟的菩萨结缘的话，那他如何能够有因缘能够修学大圣的第一地的正理呢？当然是不可能。所以说要修学大圣，想要在大圣法中有所实证，能够实证别教五十二位阶里面的任何一个位阶，那就应该要跟真正的善知识能够结法缘，能够亲近真正的大善知识。因为跟大善知识有结了法缘之后，就能够追随大善知识呢，生生世世不离正法而修学。所以大圣的这个通教菩萨没办法具足受学第一地因缘，就是因为对什么样是大圣的身宝的这个外相呢产生的疑惑，然后对大圣菩萨的吹邪显正不能安忍，然后第三个不能跟大圣的这个十义身能够结法缘。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个大圣的通教菩萨呢，虽然他有度化众生的愿，可是他没有法，因为他的法只有二圣法，而这个二圣法是通于二圣，可是他的心量广大，想要度化众生，可是又没有法，所以他是身是大圣，心是大圣，可是所学的法通于二圣，所以称为通教的菩萨。所以说如果各位菩萨对于这三种因缘，就是菩萨身的外相是如何太在乎了或者是对于吹邪显正不能接受，或者是不愿意跟善知识结缘，那就会导致未来成为通教的菩萨，而对于大圣的第一地的义理缺乏实证的因缘。那通教菩萨的第二种就是辟支佛，修辟支佛。那这个一样，他有一样有这个不具足受学第一地的这个因缘。那这个因缘也是跟前面所说是一样，因为一样对什么是菩萨他不了知，他对于菩萨为众生而去吹邪显正他不能接受，而且不愿意亲近这样的菩萨。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虽然说他修了四圣地，也修了十二因缘法乃是十因缘法，他能够了知，能够实证，他能够入无余涅槃， 可是他因为悲心而不愿入圆圆涅槃，想要对大圣法有所实证，希望成佛，可是碍于他这种错误的观念啊，所以他就没办法有因缘在大圣法中有所实证，所以他就就成为通教的菩萨，而不能真正的迈向大圣的别教菩萨的实证之路。那他的成佛之道呢，就一直被耽误，直到他哪一天觉得说他不应该再耽误了，他应该要依法不依人，那时候他也还有所转变，才有因缘能够亲近大善之士，才能够开始修学真正大圣别教之法，那他才有开悟明心的因缘。那这个通教的无学，它是以怎么样呢？它是通于二圣的。那什么是别教呢？是因为别教的五十二位阶，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等觉妙觉，还有实地等觉妙觉，这五十二位阶，它所建立的这个阶次呢，是以中道观的这个智慧来建立的。也就是说，它都是依于这个菩萨对于第八世如来藏的实证的深浅的这种智慧呢而建立的。所以说，如果实证的如来藏呢，就是七住的菩萨；眼见佛性呢，就是十住的菩萨啊。以此类推，就是以他所实证的智慧而建立种种的阶次。那如果说通教的菩萨，虽然他有实证的声闻缘觉的法，可是他对于大圣法，譬如说大圣的般若经，如果以他通教菩萨的实证而去做解说的话，那他只能用二圣的那个说法来解说，那他就解说错误了。他对于大圣经典所说的中道性呢，他就产生误会。所以说，如果有大圣的通教菩萨以应住界空、应住界无常，乃至一切法空、一切法无常的这个观点来解说《心经》或者是《金刚经》乃至《大般若经》等等经典的话，那他显然是错误，因为他对大圣别教所实证的这个第八世如来藏，他没有了知，所以他的解说也会产生错误。所以说，大圣的经典一定是要依于对第八世的实证，才能够正确的了知，才能够真正的阐释所谓的中道的内容，也就是中道观之内容。那第一地的智慧内容有三种第一个就是般若的种相智，第二个是般若的别相智，第三者是般若的一切种智。事实上，这般若种智也就是唯识种智。那什么是般若的种相智呢？也就是对于如来藏这个第八世如来藏它的种相呢有所了知，所以称为种相智。那实证的如来藏有了这个种相智，事实上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根本无分别智。这根本无分别智的意思就是说，当他实证的这个第八世的时候，他发觉说这个第八世呢，他根本不分别，他不分别六尘万法。可是实证者，这个七住的这个七住菩萨，这个实证者的实证的菩萨，他实证的这个不分别的这个第八世的时候呢，他产生的智慧，因为他知道原来实相就是这个第八世如来藏，所以他产生了这个智慧。可是他实证了这个智慧之后，他转依的这个第八世，因为他知道说只有这个第八世才是自己轮回生死的根源，才是轮回生死的本体，所以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就产生了根本无分别智。因为那个时候他会以如来藏为我，可是如来藏又不了别，不分别六尘万法，所以说他所获得的智慧就叫根本无分别智，这是最初的种相智。可是接着他就会慢慢的发起 所谓的别相智，也就是般若的别相智。什么是般若的别相智呢？那时候他就会站在如来藏的立场，因为那时候他认为说，如来藏才是本体的我啊，那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一切法呢？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依如来藏的立场来观察一切法怎么样呢？是不离这个第八识。所以从二圣法的角度观察应数界都是无常、苦、空、无我，那是从二圣的角度来看，因为他只能观察到现象界。可是因为他没有实证如来藏，所以他只能观察到应数界的无常、还有苦、还有无我等等。可是菩萨如果实证了如来藏之后，他从站在如来藏的立场来观察现象界的一切法的时候，他就会发觉说，事实上这应数界里面的五蕴或者是十八界都是依于如来藏而存在的，事实上没有一法可以离开如来藏。所以说如果要说什么是一切法呢，事实上一切法也要归属于如来藏。所以龙树菩萨才会说一切法空，也就是说一切法它是不离于这个空性如来藏的，因为一切法是空相，可是它也因为不离这个空性心如来藏，所以说才使得这个一切法空的这个法呢，这一切法呢能够存在，虽然是空而却能够存在，那就是因为有如来第八识如来藏的存在嘛。那菩萨实证的第八识拥有的总相智之后，就会开始发起刚才所说的这种别相智，而能够逐渐了知说，哦，原来一切法五蕴十八界等种种的一切法，或者十二因缘种种一切法，都是依于如来藏才能够存在的，所以也要收归于如来藏，然后站在这个立场来说，一切法事实上也是跟如来藏一样的不生不灭。所以从二圣圣人他的立场来看，五蕴十八界它是无常苦之法，它是生灭变异之法。可是站在实证如来藏的菩萨的这个别相智来说呢，一切法它是不生不灭，因为它完全是依附于如来藏而存在的，所以如来藏在无始劫前就存在，所以那个时候的五蕴十八界也是存在。那未来呢，菩萨永不入无余涅槃，直到最后成佛也一样永住于世间，所以说他的这个五蕴十八界也是永远的存在。所以依于这个道理而说，一切法也是不生不灭的这就是般若的别相智。可是只有这样还不足以成佛啊，所以还会有所谓的般若的种智，也就是就进入了第三转法轮，所谓唯识种智的修学，也就是要依于这个别相智而来熏修八识心王的一切种智。也就是说这个八识心王它有哪一些功能性，它的功能性是如何，而且它的彼此的关系是如何运作的，所以才能够产生三界万法的种种的相貌。那这个就是般若的种相，或是唯识种智所要宣说的这个内容。而这个时候菩萨就会慢慢从实证的种相智别相智之后，他也逐渐的了知唯识种智，而迈向一切种智的修学。可是还没有完成一切种智的修学之前，就叫做道种智。那具足圆满的这个一切种智之后，那就是成佛。所以佛陀具有一切种智，而其他的菩萨就只有道种智，而且是实证 的菩萨才逐渐有这个道种智可言呐。特别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才有道种智可言。好，那其他三权位菩萨只是开始来熏修这个部分的内容而已。 那我们对于这个三圣无学也要回向第一地的部分，就先结束到这边啊。那下一节我们再继续跟各位介绍后面的内容。阿弥陀佛。
西藏文化坛，耶律大石著。根据西方藏学研究的著作，列举种种事实，但不做评论。所谈的西藏文化，以现今西藏及喇嘛教为重点，揭露出修双身法的喇嘛教邪淫的本质。